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司马光拜相。王安石变法是宋朝历史上的重要事件，变法的背景和推行新法时候的争执，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。当然，促成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有各方面的因素，而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是非得失，亦都不可以一概而论。宋朝初年的政治制度，大致上沿用五代时候的机构，官吏的办事程序亦都沿袭旧制，事权分散，互相牵制，加上官僚架构日渐庞大臃肿，国家财政困难，宋朝内忧外患日渐显著。百几年落嚟，不少士大夫，尤其是来自南方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士大夫，不满政治现状，纷纷提出改革。王安石变法就是长期以来这些改革呼声累积的结果。当然，任何改革要落实执行，少不免出现不少新的弊端，而且少不免会同旧制度有冲突。王安石推行新法又比较急功近利，协助变法的官员多数是新晋之士，他们资历比较浅，为了争夺领导地位而互相倾轧，于是引起不少维护旧制的人反对。维护旧制的人，有些是认为新法弊端太多，不适宜放弃祖宗旧制；另外有些就因为旧制能够保障他们的利益，所以亦都反对新法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新旧两党势成水火，在新党执政的时候就排挤旧党，反对改革的官员纷纷被贬，而一些反对改革的元老众臣就抵制新法，于是新旧两党的争持越来越激烈。反对改革的官员之中，以谏议大夫司马光的态度最强硬。由于谏官的职责是批评朝政得失，所以司马光成为旧党的发言人，他言辞激切，往往令执政的新党官员穷于应付，于是被当时人和后世人视为旧党的首领。事实上，司马光所起的作用只是在言论方面，言论是不可以阻止王安石推行新法的，反而元老众臣韩琦、文彦博等人在河北地方抵制新法所起的作用就比较司马光大得多了。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，主要立场是他认为王安石太过自信，只是见到新法之利而不考虑到新法之弊，变法只是着重富国强兵而忽略百姓受到侵扰。司马光坚持新法不足以取代祖宗旧制。在王安石推行新法初期，司马光曾经多次和王安石辩论新法的得失，每次都掀起抨击新法的浪潮。宋神宗为了缓和反对的声势，打算任命司马光做枢密副使，相当于今日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，希望将司马光调离谏官的岗位。点知司马光连续五次上表恳辞，他表示如果皇帝不采纳他的意见而任命他出任高职位是毫无意义的，他自己还是适合做谏官，那宋神宗只好收回成命了。司马光坚决推迟出任高官，令到他在公卿大臣和士大夫之间的声望大大地提高，连契丹人亦都对他非常赞赏。宋神宗和王安石虽然陆续将反对新法的大臣，例如范纯仁、韩琦、吕公柱、赵辩、程颐、宋敏求、苏仲等人贬斥离开汴京，但是司马光仍然留在朝中。当然，宋神宗和王安石对司马光的反对言论是毫不理会的。 到了熙宁三年九月，司马光见自己留在汴京已经毫无作为，于是请求外调得到批准，出任永兴军安抚使，镇守长安。几个月之后，辞去永兴军安抚使职位，迁居洛阳，开始他在政治上投闲自散十五年的生活。在这十五年里面，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树、刘班，或者人读做刘斌的范祖禹等人，集中精力编写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编年史书《资治通鉴》。
三十余年，西浮东，卢生博幻等飞蓬，所传旧业为清白，不负明君有仆忠。
君臣，
夫人，乜你入咗嚟书房啊？
你吟呢首诗都吟咗几百次啦，唔厌嘅咩？
唉，圣上被小人蒙蔽，贬斥贤良，令到朝政浑浊，天下汹汹，不知几时才可以拨开云雾了。
王安石已经罢相多年了，朝廷推行新法，看来不可以维持几耐了。
那又不是这样说，王安石才学出众，由他执政，朝廷未至大乱，如今是由一群附和王安石的奸险小人把持朝廷，他们不但只不学巫术，而且排挤异己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比起王安石，他们差得远了。
你已经退隐西京将近十年了，朝廷的是非无谓你那么多了，你都是给心机编你的史书吧。
是，夫人你说得对。是呢，你进来书房做什么？
我差点唔记得咗添，鲁国公同埋韩国公派人邀请你去欣赏牡丹花。
文彦博同埋富拔请我去欣赏牡丹。
系啊。
文老公又来，傅寒公又来，各位长者又来，
又来。君臣，你上面光临真系好啦。
系啊，文老公严重啦。
你知唔知老夫约你嚟，除咗赏花之外，仲有咩目的啊？
请恕晚辈愚钝，文老公请指教。
咁嘅。我哋都系退隐喺洛阳嘅朝廷元老，闲来无事，想设立一个奇英会，消磨下光阴，所以邀请君臣嚟参加。
奇英会？
系啊，七十岁以上嘅退休官员都可以参加噶。
老夫今年将近九十岁啦，父老弟亦都接近八十，其他几位都七十半外噶。系啦，君臣，你呢？
晚辈今年只有六十四咋，
六十四咋，哎呀，仲系后生啊，后生。如果唔系王安石搞咩嘢新法，君臣你今日应该喺朝廷里边大有作为，但系你今日竟然退隐洛阳，同我哋一班老人为伍。真是可惜了。
朝廷总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一天。
但愿如此啦。各位，司马君臣是我哋大宋朝的贤臣，韩琦曾经赞许过佢，佢大忠大义，充塞天地，横绝古今。佢被王安石奸党所逼，投闲自散，退隐洛阳。君实虽然未够七十，我哋应该破例准佢参加奇英会。各位意见点啊？
赞成，赞成。
多谢各位前辈，文老公嘅赞誉，我司马光愧不敢当。不过各位需要晚辈效劳嘅，晚辈岂敢推辞？
咁就好啦，好啦，吓系咧，君实啊，你编写嘅编年史书进展成点啊？
系咯，系咯。工作相当艰巨啊！晚辈当初奉先帝诏命，赞述历代君臣事迹，将战国三家分晋以来，一直到五代末年十六朝1362年嘅史事，专门拣选一啲有关国家盛衰同埋与老百姓忧戚相关嘅事情，凡系善可为快。恶可为戒的都记载下来，将这些关乎治乱兴衰的史事按年编成一套史书，删繁举要，方便主上在日理万机之余细心阅读，参考前人得失，作为施政的借鉴。
设想的确宏大啊，
这么容易做得到
的吧？晚辈尽力而为系啦。晚辈嚟到洛阳之后，得到圣上恩准，喺崇德寺里边设立史局，而且邀请咗刘树、刘班、范祖禹，仲有小儿司马康等人协助修撰。十多年来日夜辛勤，从不间断。
的确难得啊！睇嚟你哋遇到嘅困难都唔少噃。
最大嘅困难就系整理史事。有时一件史事不同史书记载有差异，我哋必须细心收集各种讲法，编成长篇，然后详细考证，务求得到事实真相，甚至一月一日嘅差异。亦唔敢轻忽噶，
难得难得啊！书成之后，一定能够传之久远啊！
文劳公过誉啦！
我哋以后一定要拜访下君实老弟嘅史局，开下眼界啊！
系啊，
请指教。史局的旁边就是寒舍。
门上边提了独乐园三个字，究竟点解啊？
文老公，是这样的，孟子曾经讲过，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。当然与众同乐是最好不过，但是众人所喜欢的多数是荣华富贵、锦衣美食，至于生活淡薄，不求富贵利禄，又有几多少人肯同我分享乐趣啊？所以我就将寒舍称为独乐园。
原来是咁。
各位请进。
好，
请。 种咗好多花卉嘛。
呢啲花卉都系我亲手种噶。
系啊，啊，
读书之余种植下花卉，可以锻炼体魄，仲可以增广知识添。
增广知识？
系。每种花卉嘅旁边，我都写咗佢嘅名称。嗰边仲有一个菜圃，专门种植草药。
哦，嗰边啊？啊，系啊，系啊。
晚辈认为，圣人之道应该由认识周围事物开始。嗯，如果空谈事理，不知物情，实在有害无益噶。夫人，圣上颁下圣旨啊！
有圣旨吓，为咗咩事噶？
啊，几个月之前，我同埋刘树范祖与佢哋编撰嘅编年史书已经完成，呈献圣上省览。圣上睇咗之后大为嘉许，赏赐书名叫《资治通鉴》。
资治通鉴就系为咗呢件事啦。冇其他啦咩？
就系、是、呢件事啊！我哋嘅心血冇白费啦。可惜刘树佢英年早逝，睇唔到史书太功告成啫。
我仲以为圣上召你回朝添。
回朝？唉，小人当道，回朝又有咩作为呢？
司马光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完成了他所主持编修的编年史书，呈献给宋神宗，得到宋神宗赞赏，赐名《资治通鉴》。《资治通鉴》全书294卷，记载了由战国至到五代末年1362年的历史。司马光为了编撰《资治通鉴》，消耗半生精力。成书的时候，他已经视力衰退，牙齿差不多完全脱落。完成之后未够一年，即是元丰八年，公元1085年农历三月，汴京传出令人震惊的消息。当时只有38岁的宋神宗赵煜得病驾崩。宋神宗有6个仔，年纪最大的是延安郡王赵融，当时只有10岁。宰相蔡确的亲信嬴恕勾结宋神宗的舅父高公奎兄弟，打算拥立宋神宗的弟弟赵王赵浩，点知被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知道。高太后大为震怒，宣布立延安郡王赵融做新皇帝。赵融改名做赵玉，成为后世所称的宋哲宗，由高太后垂帘听政。高太后一向不满推行新法，而且对司马光非常赏识。垂帘听政之后，立刻派宦官梁维简前往洛阳，召司马光回朝。
马大人，今日时势不同了，先帝驾崩之后， 太皇太后睡廉听政，太后她向来讨厌王安石奸党，破坏祖宗旧制，扰乱朝政，对司马大人你的忠正方直，太后她就另眼相看，所以专程派我来洛阳，请司马大人回朝加以重用啊。
梁公公，太后的意旨下官岂敢推辞，但是这几年来下官体弱多病，精神困顿，实在难当重任啊。
太后和汴京的臣民都盼望你回朝的，只要司马大人回朝，朝廷才有希望的。司马大人千万不要推辞了。讲到说大人的身体，太后会派御医照料的。
多谢太后圣恩，可惜朝中新党当道，
太后不会受朝中王圭、蔡确等奸党迷惑的。
他们是先帝的旧人，如果圣上更改先帝制度，天下人会怪责圣上不孝。
司马大人，太后是先帝的母亲，今日是由母亲更改先帝的政策，由哪个敢非议啊？
我哋可以翻嚟汴京啊！
系啊，十五年啦，我哋终于重临旧地啊！
今次你重返汴京，一定会拜相噶啦！
身居上位，责任重大啦！
君臣啊，你睇下，汴京城外面有好多人等候我哋啊！
系啊系啊，
欢迎司马君臣。欢迎司马相公。